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7月28号，公元2016年9月28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里请收听，印度国会议员旁听西藏人民议会会程，尼泊尔政府拟对流亡藏人证件申办给予通融，达赖喇嘛访台事宜，台湾官方态度持续引发关注，佛陀的女儿摄影展将于10月中旬在布拉格展出。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国会资深议员香塔库马尔造访达兰萨拉藏人社区，并旁听了正在进行的16届西藏议会第二次会议会程，受到了议员们的欢迎。
今天我做主座给苏念拉宾农路了，这个主座我没提名，天王国学香塔库马乔党。
今天9月28号。印度国会议员、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召集人香塔库马尔旁听了正在进行的16届西藏人民议会二次会议会程。议长索南丹培向议会介绍了香塔库马尔对西藏运动给予的大力支持，与议员们一同向他表达了欢迎。此外，16届议会二次会议进行期间，喜马歇尔邦的数名议员与政府部门官员以及圣雄甘地的两名后裔均旁听了流亡社区民意代表监督审议政府工作的过程。此外，今天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在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共有282名流亡藏人返回西藏探亲，1282名境内藏人抵达印度，其中98人从印度驻尼使馆申请通行证件入境印度，另外1194人在朝圣后返回西藏。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尼泊尔政府近日发布文件，对该国境内流亡藏人申办出生证明等方面给予便利，允许申请居民基本证件。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尼泊尔国际人权与环境发展中心发布消息，指出尼泊尔政府近日颁布新政策，允许该国境内的流亡藏人申办出生死亡证明以及结婚证和通行许可等基本证件。在该中心工作的藏人索南拉泽通过电话告诉本台，过去半年来该中心同尼泊尔政府进行了数次交涉，目前政府已经颁布文件，允许国内流亡藏人申办居民基本证件。索南拉则强调，尼泊尔国际人权与环境发展中心将继续同政府沟通交流，尽力争取当地藏人获得难民居住证，以保障流亡藏人能够在尼泊尔境内安稳生活。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针对台湾立委邀请达赖喇嘛尊者访台事宜，蔡英文政府将如何处理，引来了各方的持续关注。中共数次恐吓，要求执政党不要误判形势。与此同时，台湾的民调也显示，中共的威胁打压招来台湾民众的反感。9月初，台湾立委林昌佐访问印度达兰萨拉，力邀达赖喇嘛尊者访台。而后，台湾立法院长苏嘉全在受访时亦表示欢迎。9月13号，台湾外交部长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 表示若尊者正式确认访台，政府一定会做周全回应。当时中共国台办发言人就在例行记者会上称，坚决反对达赖以任何形式到台湾活动，更指出台湾某些政治势力与藏独势力沆瀣一气，蓄意制造事端。本月25号，台湾团结联盟在一场记者会上谴责中共阻挠台湾参与国际民航组织大会，同时呼吁台湾政府不要向北京低头，应该展开反制。台湾团结联盟建议政府邀请遭中共迫害的西藏与新疆的宗教或民运领袖，如达赖喇嘛或者热比亚访台，并指不排除由台联发函邀请。昨天27号，中共国台办发言人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再次向台湾发出警告，台湾执政者不要误判形势，不要被极独的势力牵着鼻子走。蔡英文政府对立委邀请尊者来台仪式的态度受到了媒体的关注。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达瓦才人早前接受本台采访时曾指出，基于台湾与中国目前处于僵持状态，因此可以理解台湾官方的为难之处。达瓦才人也指出，达赖喇嘛尊者一贯的立场是只会在不向对方造成困扰或不便的情况下才会前往慰问，当下尊者的立场仍旧如此。2008年国民党政府曾拒绝达赖喇嘛尊者访台，当时蔡英文表明不需害怕中国，如今执政台湾却被指责在回应尊者访台事宜时模棱两可。媒体关注的同时，也有国民党立委认为民进党将达赖喇嘛视为政治工具。中共动辄透过国台办或者官媒对台湾进行恐吓威胁，在国际上打压台湾地位，此次更要求台湾执政者不要误判形势。然而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五月与本月发表的两份民调，台湾当下的真正形势为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赞成独立，约 25% 的受访者希望维持现状， 15% 赞成统一。针对中共的态度， 67.4% 的受访者认为中共没有让人赞赏的地方， 70.8% 的受访者认为中共太霸道，不值得信赖。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一场名为《佛陀的女儿》、题材为藏人尼师的摄影展将于布拉格国立美术馆展开，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据布拉格《每日观察》报道指出，2000论坛基金会将于10月16号至19号间举行论坛承担责任，而作为此次活动的一部分，由多米尼克比泰以及奥利维亚亚当共同在印北达兰萨拉附近拍摄的有关佛教仪式的一组照片，也将于19号当天以佛陀的女儿为名在国立美术馆展出。比泰和亚当夫妇已经花了8年多时间，以访谈和摄影的方式在印北达兰附近记录藏人与其他喜马拉雅区域仪式的日常生活。这一只为保护传统西藏文化而举行的展览也将会至明年0月底。据报道，两人计划于2017年出版书籍，分享这几年对于佛教仪式的记录与观察，且将会前往不丹以及尼泊尔等地继续进行记录工作。2000论坛基金会由已故捷克前总统拉维尔等创立，只为提倡民主、支持公民社会发展、尊重基本人权和保障宗教文化自由。达赖喇嘛尊者也将于10月19号莅临今年的论坛活动并发表演说。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华人作家唐丹红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饿虎饥狼的猎物》。 二，恶虎激狼与妖魔共舞。大清朝廷衰弱，大臣汉多蛮少，甚至入掌军机，深刻地影响着晚清政局。汉人督府大员们在镇压太平天国、念军等各地暴乱中，掌握了军权和财政大权，得以极大地扩张地方实力。各统兵大员不但有权自筹兵饷，且赋税钱粮，一切争权悉归地方督府。四川承担清廷对藏事务开支和调兵，四川总督一统军政财权。满清后期已有好几任川督由汉人担任，领先制造英国威胁的汉人川督丁宝桢就是剿贼有年，靠杀国人加官进爵的，深谙大姓干戈的甜头。他任川督十年的一大政绩是开办军火厂四川机器局，仿造洋枪洋炮，私窥库款，纵容私人，寻弊劣源，造了一堆多有走火不能和堂，枪筒枪弹均不一律的山寨军械。虽然丁宝桢渲染的英国威胁与清廷签约英国换取西藏宗主权的意图相冲突，但未实现在川边开启战事。但是四川机器局的军火在继续山寨和贩卖，将西藏收入版图改为行省设督府统管，意味着对西藏发动吞并战争，蕴藏着军权、兵饷、土地、矿藏、筑路、邮电、劳力、市场等短期和长期的诱人前景，继续吸引着各路图谋战争横财的人，垂涎西藏省或川藏省督府之权的人，扩增利源的人。当然他们都会凭借救亡图存、保疆卫国的名义。英国窥伺十到二十年后，1895年上任的四川总督陆传林一上任就急不可耐地想吞并康区的战队，收为川属。战队是有名的黄金产地，政治上拉萨设西藏战队总管，管辖战队和整个康区，康各地酋领也服从西藏战队总管。当时矿物被当作增加财政收入的钥匙，光绪多次谕令开矿的必要，还强调官办不如商办。越来越多外商和侨商要求投资大清矿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在拟定矿物铁路公共章程，陆传林也在募资运作四川矿物。但是川省矿产皆在藩移土司之地，而土藩性情蠢愚，每户惜之以为宝山，绝不许人开采，即内地土司及四厅移之，凡产矿之区其性大抵相同，在打建炉开办的矿场还是再三开导民政土司才勉强同意。也就是说吞并詹队和康区，所谓收詹和改土归流，才能掠夺黄金和其他矿产，开源辟利。四川总督陆传林奏请攻打詹队，收为川属，奏读名义为保川图藏。应注意这些用语显示了时人的疆域观和政治权属认知，保的是四川，图谋的是西藏。保川图藏的主要理由有：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华人作家唐丹红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恶虎激狼的猎物》，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